姐妹平安。我现在先不用麦克风，因为现在网络上面的声音听得并不清楚，也许是因为麦克风或者是现场设备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先暂时不用麦克风，测试一下网络上的人，你们是否可以听得到声音？如果听得到，麻烦请后面的招待让我知道一下信息。如果还是听不到，那么我还是会使用麦克风。好，所以在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们再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全然降服在你的光中。主，因为你是生我们的神，是造就我们的主，你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了一切的黑暗，带我们进入光明。主，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主，今天你要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警戒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走在光明的道中，你所喜悦的道路。主，因此我们向你献上仰望，愿你今天开我们众人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得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在路上行路的光，使我们能够在末后黑暗的世代，不是偏向荒谬，乃是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还是不行。好，那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会录音之后，我们会把录音的这个音频放在教会的网络上面，网页上面，再请你们到时候上网听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进入到生命记32章15到18节。上一次我们提到了摩西和约书亚两个人共同谱写见证以色列人不是的诗歌。上帝告诉摩西，未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将要偏离神的道路，离弃神，敬拜别神。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了1到14节，也就是这首诗歌的第一乐章，他用三个角度来歌颂上帝的美善。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所讲的三个角度。第一个，上帝以他的子民为他的产业，他的子民就好像是他的土地一样，上帝在这块土地上面耕种栽作。第二点，上帝独自引导他的子民，并没有别的力量介入，并没有别神介入，他是创造他们的神，引导他们的神。第三点，上帝丰富赐福他的百姓。然而这诗歌进入到第15节，好像变了调一样，这个曲调好像像断崖似的陡然下降，极不和谐。因为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因为上帝的美善心存感恩。第15节讲到说，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耶稣伦这个字，这个名字是正直的人的意思，在旧约里头是以色列人的另一个称呼，用来描述以色列人他们理想的道德的特质。所以在以赛亚书44章2节，在那里也引用了耶稣伦这个名字，他说，造作你的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名字代表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人他应该要人如其名，要像耶稣伦，要能够活出正直的生命。可是他们却忘恩负义，因此让这个名字更显得格外的讽刺。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三节经文来看这首诗歌的第二乐章，记录了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两大原因，这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大纲，借着这两点提醒我们，免得我们步入了以色列人的后尘。第一点，见丰富导致远离轻看上帝。第二点，不认识导致喜心畏惧鬼魔。第十五节，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肥胖是形容丰富有余，粗壮形容兴盛强大，光润形容光鲜体面，踢跳奔跑形容能力非凡。经文当中渐渐这个字正是一种提醒，因为人会离开上帝是一个渐渐的过程，就好像创世纪的罗德，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罪恶满盈的城市。这种渐渐这种现象很难说得出一个很确切的时间点，你没办法说某年某月某日啊，这个人离开了上帝，没有，它是一个渐渐的过程，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有意识无意识当中，离上帝就越来越远。这种渐渐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滑坡效应，想象一段很滑溜的斜坡，上面斜坡的底端是万丈深渊，你站在斜坡上，你向前一步，你觉得哎，我距离那个万丈深渊还好像还很远，然后你再向前一步，你就觉得嗯，还好，不至于失去平衡。你再向前一步，你觉得好像还可以掌控一切。可是你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一直向前走，最后因为坡度太斜了，这时候你已经停不住，而且更无法往回走，你身不由己，就一直往着无底深渊而去。这个叫做滑坡效应。什么时候是那个点，是你无法回头的那个点，说不出来，讲不清楚，但是渐渐的你就滑下去了。心理学目前尚未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驱使人走向那个斜坡，心理学搞不清楚，但圣经的神学已经告诉我们，是人的罪性。美国最高法院以5-4表决裁定婚姻同性婚姻合法，当时的大法官叫做约翰·罗伯兹，罕见的当庭宣读反对意见，有5票赞同，有四票反对。他宣读反对的意见，其中有一条说，如果同性婚姻合法，那么接下来呢重婚是不是也可以合法，群婚是不是也可以合法，人兽婚如何，可以吗？ 这个滑坡效应它可以套用在各种想要把罪恶合法化的事情上面，无论是大麻合法、通奸合法，这种合法并不能改善社会。从堕落的人性来看，作恶的人只会越来越恶，只会一路向下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斜坡、这个滑坡的效应呢？那么你就是从一开始你就不要踏上这个滑坡。当你一开始踏上这个滑坡，你就再也停不下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意识到自己踏上渐渐离弃上帝的滑坡？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意识到呢？从经文来看，渐渐的离弃上帝的另外一面，通常是发生在自己怎么样肥胖了、粗壮了、光润了、踢跳奔跑了。也就是当人慢慢的，你有能力了，你聪明了，你有学问了，你有产业了，你富足了，那么你对上帝倚靠的心就没有那么多了，你心中骄傲，你觉得你不需要上帝了。这正是启示录当中的老底家教会的光景。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起初里头记载说，你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财了，我一样都不缺。可是上帝却责备他们，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自以为丰富了，你自以为你有能力了。台语有一句俗谚叫做你翅膀硬了，通常是父母亲拿来教训孩子，你翅膀硬了，你想飞了。所以老底家教会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不冷也不热。所以我们要怎么知道你渐渐的离弃上帝呢？看你的行为是不是跟老底家教会一样不冷不热，因为你觉得我有能力了，因为你觉得我富足了。抱歉，我先暂停一下。皮特，你刚才要说什么？可以用 Zoom。 好，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以用 Zoom， 在网上可以看到教会的实体崇拜，实体崇拜现场直播用 Zoom， 那连结已经发到群里面去是吗？ OK， 连结会发在群里面所以请弟兄姐妹，也请后面的招待同工，你可以把这信息发到教会的群里面，让他们知道。这种渐渐的还会伴随着另外一种现象，叫做轻看救他的磐石，轻看或者是叫做藐视。我想父母亲们应该偶尔会有这种被轻看的经验或者是感觉。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对父母亲是充满了崇拜，对不对？他们的眼神里头对父母亲是充满了崇拜，小的时候觉得父母亲是万能的。可长大了以后发现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尤其是孩子进入到青少年期以后，懂多了一点，发现父母亲原来没我聪明，发现父母亲的反应又没有灵活，手机都不会用，所以就轻看父母亲，在言语上在表达上就轻看父母。也许父母并非是很完全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自以为是聪明的，我们就轻看上帝的带领。我们觉得自以为有能力了， 我们就轻看上帝的保守，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很丰富了，我们就轻看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基督宗教的兴起推动了全民教育的概念，这个影响了全世界。这不是说当时基督教之前没有教育没有学校，不是，当时的教育跟学校是只有贵族可以受的，可是因为基督教的兴起推动了全民教育，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受教育。不但如此，他们认为男女应该平等，所以女孩也可以受教育。这个观念是从基督教开始并且推动，特别是18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推动了全民都要受教育，因此马丁路德在德国有 public school 的宗教教育之父的支撑，还有加尔文也是如此的去推动，因此有许多的知名的大学，例如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许多的学校都是因为基督徒当初为了传扬基督所设立的。哈佛大学的校规写到说，所有的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认识永生神耶稣基督。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宣里面写到说，这所学校最主要的目标是教导和吸引儿童认识耶稣基督。普林斯顿大学则说，一切和基督十字架相违背的学习都应该是被咒诅的。你可以发现，这些学校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使人能够来认识神，因为他是创造，他是所有知识与智慧的来源。可是到了今天，你发现所有的学校都世俗化了，你很难想象当初他们是为了荣耀神，为了传扬基督信仰而设立的。而且现在这些学校还自以为聪明，反过来讥笑上帝的智慧，把上帝的话语当作是无稽之谈的神话，把基督信仰赶出学校。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所说的，当你丰富了，当你自以为聪明了，当你自以为有能力了，你就藐视上帝，你就轻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借着这些话语来警戒我们，我们尊重神吗？我们是如何的尊重神呢？第二点，不认识导致喜心畏惧鬼魔。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以色列人所祭祀的鬼魔并非是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因为不认识，所以把鬼魔当作神来拜。而这个不认识同时也凸显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认识。所以你反过来说，因为不认识上帝，所以没有把上帝当作是独一的真神来敬拜。所以摩西、约书亚的诗歌是在见证未来的以色列人的不是，未来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不认识上帝？两个原因，第一个，父母没有把信仰传承下去；第二个，自己不想追求认识。所以当一个人对上帝的认识信靠没有随着时间，没有随着时日来增加，这关系就慢慢的淡了。淡了以后呢，就喜欢去拜一些新的神， 这就是第十七节所讲的新兴的，原文就是新的、新鲜的。人就是喜新厌旧，人就是有追逐新鲜刺激的劣根性。所以这在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夫妻结婚多年，你对彼此没有更多的认识，我来婚姻辅导，很多婚姻辅导，我听到很多妻子跑来跟我讲，我都不认识我先生了，先生也讲说，我都不晓得我太太怎么会变这个样子，我都不认识她了，不认识，对彼此没有更多的不认识，没有更多的认识，两个人的关系没有更加的成长，互动没有更加的成熟，婚姻找不到一丝的热情，找不到新鲜感，我再也在对方身上看不到可以欣赏的特质。所以你一听到配偶的话，你就心生厌恶，所以那么就很有可能你去找小三找小王。所以因为小三小王的甜言蜜语比较好听，保罗也说到末后的日子，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就是这个道理，当你跟上帝的关系没有成长，没有继续的在关系上面不断的去更新，那么你就会寻找其他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省察自己，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没有越来越增加，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没有随着时间越来越增加。你信主几年了？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你今日所认识的这位上帝跟十年前你所认识的上帝内容是一样的吗？我们对上帝认识有没有不断的增加呢？有没有越来越认识他呢？我们要好好的省察。要怎么省察？我们要怎么省察？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好吗？第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请：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对新约的教会来说，我们认识独一的上帝是透过基督耶稣，我们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是透过对基督耶稣的认识。那我们要如何认识基督耶稣呢？我们来读第二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请：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可以借此来知道我们认不认识耶稣。你说你认识，圣经上说你若说你认识，你就会遵行他的诫命。如果你不遵行他的诫命，你说你认识是骗人的，是说谎。可是你若说我认识，那么你必定会遵行他的诫命。 并且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遵守主道，我们里面就会活出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与爱人如己的生命。当我们凭着信心遵守主道，我们就会去经历到上帝的话语每一句都带有能力，而这又会加深了，当我们去经历他的时候，这又加深了我们对他的认识。所以当你遵行主的话语，你就会经历上帝话语的信实，你经历上帝话语的信实，就加深了你对他的认识，加深了你对他的认识，你就又更想遵行他的话语，以至于他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循环。随着时日的增加，你对上帝的认识就越来越深。第十七节下半提到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所以反过来讲，未来的以色列人对迦南地的这些别神这些鬼魔怎么样，他们畏惧。你的列祖不畏惧，可是呢你们呢，你们畏惧。以色列人对这些别神对这些鬼魔他们心生恐惧。为什么恐惧？因为看到迦南地的国民比他们更多，比他们更强大，武器比他们更精良，所以他们就害怕。当然恐惧也是源自于对上帝的不认识，因为你不认识上帝的全能，你不认识上帝过去的作为，甚至自己也没有与上帝互动的经历，所以你面对这些鬼魔你就退缩，你看到环境对你不利你就恐惧，所以你就屈服拜起别神，你就祭祀鬼魔以求得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乐意赐我们丰富，但你千万不要渐渐丰富了就远离轻看上帝。让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能够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若认识他，我们若是跟他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至于喜新厌旧。我们若是认识他，面对不利的环境，我们就不至于畏惧害怕。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这三节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明白以色列人他们为何离弃神。从他们的失败我们要汲取教训，同时也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像他们一样吗？千万不要像他们一样。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荣耀这位上帝，他造我们，建立我们，生我们，养育我们，我们当活出那感恩的心。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生我们，缠我们，甚至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你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主你护卫我们，环绕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岂可做一个忘恩的人呢？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那感恩的心，愿我们的生命 能够常常来荣耀你，并且让世人看到上帝何等样的恩待我们，何等样的眷顾我们，以至于吸引我们周遭的人，他们也愿意一起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主，我们就向天上仰望，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